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论坛期间称赞中国是俄罗斯的可靠伙伴，中国外交部5月29号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并称中方愿同俄方展开战略性长期的合作，以实现更深的利益融合。那么在当前国际局势中，到底什么因素促成了中俄变成亲密盟友？好，下面我们就连线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目前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呢，在回答新华社总编何平提问的时候，普京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俄中关系发展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那吴先生，您如何解读这两个关键词，历史最高水平和特殊意义这两个关键词呢？是什么样的因素促使中俄关系达到这样的高度？吴博士。
对，我认为呢，中俄之间现在促成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我认为是和之前的沙皇俄罗斯以及苏联相进行比较的。第一点呢，就是说中国与沙皇俄罗斯时期，也就是说清朝和沙皇俄罗斯时期呢，其实存在着很多领土上的一些争议问题。这些领土问题呢，一个是中国和沙俄之间有一些战争的问题，还有一些中国在对付啊，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入侵者的时候呢，沙俄进行了一些调停，而获得了很多的土地。这个土地上争议呢，今天为止还是依然存在的。另外一个呢，中国和苏联呢，在60年代初、50年代末的时候呢，进入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一种争斗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呢，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中苏啊，对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存在着本质上的一些分歧。这分歧呢，导致中苏之间的争斗不断。那么现在呢，中俄当达到这个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后，特别是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使得俄罗斯呢从发达国家一下子变为一个基本上属于一种初级发展中国家的一水平。也就是说，中苏之间的这种中俄之间的交往呢，使得中俄之间它在经济发展上可以相互扶助，因为中国也是从发展中国家逐渐向这种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这种迈进。那么这样呢，中俄之间有很多有互补的地方，这个互补的地方呢，我认为才造成了现在的中俄这种前所未有的一种紧密的关系的一种状态。
好的，那么对于普京的这种评价，中国外交部呢在几天之后才做出了正式的回应。那您认为中方真的认同普京所说的这种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吗？
我认为呢，之所以在几天之后才回答呢，我认为这是一种中俄之间在理解上常常有一种差异的一种表现。我举个例子啊，大家可能就可以更加清楚一点。比如说中方当提到一带一路的时候呢，俄罗斯对于一带一路理解呢，第一个是一开始是比较迟疑的，但是另外一个理解就是说，这个一带一路，尤其丝绸之路，它到底是经过蒙古，还是经过远东，还是经过哈萨克斯坦，到底是哪个方向？其实最后中国当解释了以后呢，就是说它有可能经过这个巴基斯坦吧，也许经过哈萨克斯坦，但是经过哈萨克斯坦其实又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哈萨克斯坦当初的首都是在阿拉木图，那么后来它迁都到阿斯塔纳，阿斯塔纳的硬件建设基本没有问题，但是如何进行软件建设？那么中方如何和哈萨克斯坦进行结合？中方又如何哈萨克斯坦及俄罗斯结合？那么这样就变成一带一路如何和欧亚联盟之间的结合？就是大家在理解的这方面的时候呢，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在另外一个，比如说当中方提出来北极航道的时候，就是通过北极达到欧洲这种北极航道的时候，其实俄罗斯的叫法并不叫北极航道，而叫北极开发。那么对于北极开发，就是说他认为北极周边地区有很多资源可以开发，但是中方只认为这是一个道路，只要走过去就可以了，不涉及开发问题。所以说我认为中俄在一些问题的理解上呢，经常会有一些偏差，但最终呢还是能取得一致。我认为这种称呼呢，就是新华社这种普京提出来这个说法之后呢，我认为中方的理解，过几天理解这些东西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原因。所以说呢最终能够理解，我认为也不足为奇，因为呢中俄之间在很多问题上其实有很多的分歧在，但是这分歧呢并不影响最终能走到一起。但是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中俄之间呢会一开始反应的时候呢会比较 谨慎，怕有言辞上的一些失误的一些状态出现。对，
好的，我们感谢吴飞博士在广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